今天呢，我们来讲，应该是最后一个题目哈。那下一次还有时间，可以做一个课程的回顾、跟总结、跟讨论。可能也可能讲不完哈，所以可能就拖到下一堂去讲。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跟现实的这些战争跟政治有点关系哈。这是一个不好谈的题目，也是一个有一点敏感的题目啊，那个经常会引起这个教会的这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和哈马斯入侵了以色列，那很多的我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来问我哈，他们拿着其他的牧师的讲道的视频来问我说这个战争是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圣经预言的战争啊？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它特别是聚集在一段经文里头啊，就是以西结书的第38章，所以这个哈马斯攻打以色列是不是以西结书那个先知预言的一个末世的实现啊？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另外呢，当然也就是跟今天的正道啊，王牧师也提到了。那个，接下来美国又要进行大选啊，那每次美国选举呢，都会带来不同的看法跟立场啊。我们也稍微谈一下这个题目啊，或许不一定会有很标准或者是这个唯一的答案啊。但是我想，就是大家有一些从我们学到的课程的这些原理啊，从圣经的角度啊，我们做一些的分析。那我们就直切主题好了哈，就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上帝的国度到底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呢，今天这个哈以的战争是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对上帝的国度的一个攻击？所以基督徒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那这个我听了一些，包括其比较有名的一些牧师他们的引用的经文呢，都会提到这一段。比如说以西结书38章，从第一节开始哈，那个这里圣经里头这么写，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先知哈以西结，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的盾牌，各拿刀剑。然后就提到了这个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的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遣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当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好，这一节经文，首先呢，这个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就是这个哥哥是谁？哥哥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啊。那这段话，上帝说的这个哥哥到底是指什么？能不能对应到现在的某一个国家？第二个，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一段经文是这个预言，好，我们怎么理解它？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会实现？那在我听到很多的解释当中呢，就把这个哥哥或者是解释成今天的俄罗斯，那就把今天很多我们看到的战争就可以看成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实现啊，因为这段经文好像在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当中，好像还没有真正的经历过。那特别它这种解读呢，背后呢，其实有一个神学的框架啊，这个神学的框架就是 认为在末后的世代啊，就是教会跟以色列呢，会有两种啊，两个神有不同的带领。特别是在罗马书的第11章25到26节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啊。那这个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是不是说上帝在教会以外啊是拯救，在教会里面拯救外邦人，然后在以色列在最终末日要来的时候啊，以色列的全数也是要得救啊。很多人是根据这一个理解啊，他来啊来。来这个推论说，将来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要复国。所以今天以色列的复国其实是有点那种啊末日的那个标记在那边。那这个以色列的复国主义，它跟对于啊其我们先看看这个，回头再来说这个千禧年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以西结书38章第2节提到的哥格哈，还有他说这个哥格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是这三个啊部族也好，国家也好，或者是势力也好，他们的王叫做哥格。那么这三，我们从全本圣经去查考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出现在创世纪，也出现在启示录。那创世纪里头呢，是在这个大洪水之后啊，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讲到他们闪、含和雅弗的后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完美的对应。特别是提到了，当然闪的后代啊，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先；那么含的后代就是迦南人的祖先啊。所以这个后来的事情就应验了。诺亚对闪和含的啊，这个预言就是迦南要被咒诅啊，所以后来的这个以色列人去进入迦南地啊，可以说是这个闪的后代去啊，把含的后代驱赶或者是征服，然后他们会取得神的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预言。那么雅弗的后代呢，就是除了这两个比较圣经主要记载的这两群人以外的这一些。分散到外邦、分散到列国去的这些民族啊，就是，所以在创世纪第10章提到雅弗的后代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哥涅、马各、马旦、亚玩、土巴、米舍啊、提拉这些人呢，他们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啊，所以这些人就是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的列邦啊，或者是万族啊，他们在当时并没有直接的跟以色列为仇或者为敌。但那么在以西结书这里头啊，这个以西结的预言就是说，这一些人，哥格呢，就是这一些民族或者国家的王或者是领袖啊，就这些人集结起来成了一个总体的啊一个势力，叫做哥格。那么他们就要去，上帝就使用他们。他说：“上帝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和你的军兵和马匹啊，使得这些人去哪里呢？是从北方的极处和许多的国的民都同着你。然后呢，要把差遣他们在末后之年要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就是要到以色列去。那到以色列去做什么？”那很多人就推测说，他们要去攻打以色列啊，就最后的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反对上帝的力量的这个征战，就发生在这两群人之间。那么，我们能不能这么去对应的去理解？这就涉及到另外一处的经文啊，那在启示录的20章提到了千禧年哈，那个千禧年的。这里跟千禧年的理解有关哈，以色列提到了千禧年过去以后哈，撒旦要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啊。这个哥格又再次出现在启示录的20章里面，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然后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唯就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 那最后的结局呢，是魔鬼被扔进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最后就是新天新地的到来，最终的这个白色的大宝座出现，那么最后的审判降临，最后新天新地，最后的那个末后的那个时代降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新天新地来临之前的那个时刻，所以哥哥和马各是被撒旦迷惑，在最后的那个日子被撒旦迷惑出来聚集征战，去逼迫或者说去杀害这些圣徒的，所以从这个这个1000年的理解我们也在座，我相信不少的弟兄姐妹是听说过这三个说法的，就是前千禧年主义还有后千禧年主义和无千禧年主义，他们对于启示录里头说的那1000年和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个记载怎么理解是各有不同的。那简单来讲前千禧年主义就是指说是在那个基督在千禧年之前到来这样比较好记常常会说那个千禧年在基督再来之后到来是千禧年主义，很多人就糊涂了，为什么之后到来变成千禧年前千禧年主义？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再来发生在千禧年之前这个叫前千。所以这一个很多以色列的复国主义是跟前千禧年的这种神学的解读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当基督再来以后那个发生了就是黄金时代千禧年会到来，所以以色列会在那个时候复国。那么在那个时候复国之后，以色列就会跟这一个哥哥和马各聚集大征战，所以这一种是我们说，就回到刚才那个题目。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教导或者解读会说，今天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战争是一个这种预示着这种末世的战争，就是因为最后那个哥哥要跟以色列发生大战，那以色列复国好像是应验了圣经里面末日的一个标志，因为以色列在这个48年是不是复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所以他就是把启示录的那个预言跟今天历史发生事情是结合起来解读。那还有第二种理解的方法，就是后千禧年什么后千禧年怎么看呢？后千禧年的理解是说，在基督第一次来以后，随着福音的广传，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文化会不断的被更新，那个地上的政权也不断的会归向基督化，那在某一个时刻就进入一个黄金时代，那这个黄金时代里头圣徒要在地上作王，那么在这一段千禧年过后，耶稣基督才再来，最后的那个世代，新天新地才会降临，所以后千禧年就会更加努力的去追求着一种这个千禧年的到来。因为基督再来之后，随着福音的传播，会使得这个文化跟政治产生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那你会看到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的看法就是非常的不同那关键是这个千禧，我们如果这个其实需要回到启示录里头比较认真的去解经。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这一个启示录第20章怎么放在整本书的结构里面？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就不讲这些地上的政治我们不讲这些地上的很多这种新闻的评述等等的这种实证分析讲的很多我们就来讲圣经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经文的解释稍微做一个梳理。那启示录20章1到15节。你会看到整本启示录里面它的结构是很不好读的又有7个碗，又有7个印然后又有最后的这个7个的大审判，那中间是夹杂着这种旷野的那个大红龙对那个妇人对教会在旷野当中的逼迫， 还有那个三个这个甲先知和兽和那个龙啊，三个这个甲的三位一体，就是居住在整个征战的那个结构的中间啊。然后你会看到几个很不同的循环，七阴七晚。那这些东西啊，如果说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线性的时间的话，那可能是很，就是把启示录当成一种叙事的文学。但是启示录本身它并不是一个按照线性的时间来记载的，啊，那这个比较复杂哈，我直接讲讲比较可靠的一个结论，就是它其中每一个循环，七个晚也好，七个印也好，啊，到最后的那七个审判，中间它有一些交错的地方啊，在读的时候我们经常很糊涂，说这个时间顺序到底是怎么样？那其实他们每一次，那这里有一段话哈，我把它摘出来。就是这个啊，普韦恩教授哈，他在这本解释启示录的书里头，那个英文叫 Returning King，啊中也出了中文的翻译版本，就是再临的君王哈。他说，如果检视全书卷的结构，比较合理的看法是，把20章的第1到15节视为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审判的循环，而每一个审判的循环都会导向基督的再临，所以。其实启示录并不是很直接的去对应历史上啊直接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它是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的这些事件跟历史的发展啊，他看到了有一种，就这里就涉及一个时空的观念的问题啊，就是上帝的时间跟人的时间是什么关系啊？这跟创世的那6天跟这个实际发生的啊，是不是24小时的6天也是有关的啊？那到启示录里头，其实也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现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发生的这个时间跟事件，跟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的那一个序列啊，他那个时间顺序，那比较，如果结论就是因为它分析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启示录有点像在解。你要去认真去解经，那有点在解那种一道代数或者是几何题，那它出现有很多交叠跟循环的地方，但是每一个交叠或者每一个循环都是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再来会发生什么事，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些记号或者一些 sign，那么这些记号和这些 sign 其实。很可能是每一段都有重叠的地方，但是每一段又更加的推进，更加的趋近于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啊，而不是说啊，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个接一个的这样子的发生。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地上的就是这个千禧年，也不见得就是完全的对应啊1000年这个时间。对不对？他启示录所说的这个千禧年，不见得对应是这个地上这个1000年的时间。那千禧年很可能指的就是啊，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一段的时间。那么圣徒跟基督一同作王，其实也以弗所书里一头也讲到了说，说我又叫我们坐在天上和他一起作王。所以这是一种没有。具体对应千禧年的观点，所以被叫做无千。那无千的观点，我们先放在这里。好，我先不说哪一种观点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好，只是说我们如果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其实是会影响今天我们对这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这种理解的。啊，前千会直接让我们去把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好像说就是末日已经。来的，或者是马上就要来了的一个标记，所以以色列就是代表啊，那个以色列已经复国，上帝对教会和以色列有不同的带领，所以以色列是代表神的国度啊。那如果我们从后千禧年的观点呢，可能也会去很强烈的啊支持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是很是是。是也是代表了上帝的国度啊，只是他需要在这个历史的进展当中，他需要不断的 使属神的那种国度或者文化得到扩展。那哈马斯显然是一个敌对的势力啊，所以我觉得前谦跟后谦都会导致一边倒的去偏向某一方。那当然，基督徒的立场不会是中立或者是置身事外，我们不去评判这个世界上的公义对错，就去支持任何的一方。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说，以色列和今天的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是地上的国度，那么我们从道义的立场，我们看到哈马斯进行这种平民的攻击，然后看到以色列是保护平民、保护人质啊，包括很多的这些从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些事情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是站在道义的一方，那但是不见得说我们支持或者帮助以色列，就是等于在，就是上帝要我们绝对要做的事情啊，这其实是两回事，对吧？那以色列，我们怎么理解以色列呢？我们回到那个《西敏信条》的框架里头看，《西敏信条》在提到第19章，还提到那个律法的时候啊，他用一句话来形容以色列啊，他说以色列是未成年的教会，所以以色列是一个预表基督的那个历史性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是真以色列啊，他以色列一个群体被称为神的儿子，从亚伯拉罕开始到12支派，到发展到一个整个的国家，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啊，然后经过士师时代到大卫立国，就整个以色列国度，他们被一个群体称作上帝的儿子啊，我们在那个属灵征战应该第2课的时候提到过。那今天王牧师引用的讲到的经文也提到说我的儿子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把他从埃及召出来。那这句话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耶稣基督表示他就是以色列，他就是真正以色列所预表的那个上帝的儿子啊。所以以色列和基督的关系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来预表那个真正的儿子、真正的国度的一个关系。那好，那么今天的以色列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呢？或者说，我们怎么理解说这个罗马书11章25到26节说那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指什么？以色列全家都得救，并不是说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啊，这个在很多新约圣经里面都提到说。加太书这个包括就是谈到保罗谈到律法跟福音的关系的时候，都一直在讲说亚伯拉罕是所有信心的人的父亲，而不是说这些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些在亚伯拉罕里面行了割礼的这些人是被称为神的选民，而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这些人啊，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以色列的全家呢，我就时间关系哈，我就引用这个伯克夫他的一个结论，他在他的这个系统神学里头哈，第1135页，他后面也提到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这只是其中不是很完整的这个关于千禧年的一个神学论述的一部分而已哈。伯克夫在他的系统神学里提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展开的讲很多哈，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参照。那这部分的神学内容也比较复杂哈，我也不想太扒留大家。那他说到以色列的全家是指从古代的圣约子民而出的选民的全数啊，并不是指这个以色列这个地上的国度，或者说以色列这一个亚伯拉罕的所有的这个肉身的后裔，而是上帝的选民的全数。换句话说，以色列全家其实就包括了今天已经信主的以色列人跟已经信主的外邦人，就是整个无形教会的全体，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他后面也提到一句话，就是说，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像说福音传遍了地极以后，好像说这个大使命完成之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是他有个副词叫做auto 呢，它可以指时间，也可以指一个 一种方式。那伯克夫就把就特别的强调说，它并不是指时间，不是指说当大使命完成以后，以色列全家也要得救，好像说啊，教会的使命完成了，教会这一群人得救了，然后以色列这群人也得救。他说不是，是说要如此按照这种方式，按照福音被传遍的这种方式啊，那以色列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个真以色列要得救，那这个结论是比较可靠的，我们可以去用很仔细的解经来支持啊。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就是稍微先以这个作为开头，来也是回答了哈。我也有弟兄姐妹来问我这个，就是发给我这种讲到的视频跟音频哈，就是说这个背景说，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
对，
太快了，我写都来不及写，能不能再讲一遍？什么叫做以色列全家？麻烦你再讲。
以色列全家是指啊，就是古代圣约子民出来的选民的全数。或者说，以色列全家就是指啊，上帝选民的全数了，
你刚说不是指地上的以色列人，
不是仅仅指地上的以色列，不是指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的全数。
不好意思，那是罗马书11章，
对。
那跟这个的关联是，我刚才已经搞混了，对不起，
嗯，
抱歉。
罗马书很多的学者或者神学家就是引用罗马书的第11章来支持这一种上帝对教会和以色列是两个平行的带领的这种神学的观点啊。那这种平行的带领就是福音传到地极，那么教会的人数填满，那然后以色列要复国。那以色列可能要跟外邦征战，那以色列要得胜，所以这个叫做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是一种从比较不那么准确的千禧年的理解啊引出来的这种对以色列的这种比较难得到印证的一个解读了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呢？那么，上帝的国度今天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性质？这也帮助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地上的征战，跟我们包括我们怎么理解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有关系。我们先看几处经文哈，我们看先看圣经里面的话，《路加福音》第17章第20节啊，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这个心里呢，他那里就打了一个星号，这个星号啊，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叫做 in the midst of you，在你们中间啊，在你们中间，不是说在你们的心里面，而是说 among you，或者说就是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一句话是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末世论的问题啊。上帝在旧约当中预言的那个上帝国度什么时候会实现？那耶稣告诉他们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其实就是一种宣告，说我就是神的国，我就在你们中间了。耶稣基督就已经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只是不是用人所期待的那种方式，因为耶稣是怎么成就他的王权的呢？他是在十字架上打败了仇敌。那在十字架上打败仇敌这件事情，是被那些对他有很多君王式的期待的以色列人的一种颠覆。他觉得这是一种愚拙，是一个羞辱，这是失败，不是得胜。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得胜，他成了天上地下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啊，他因此成了君王。所以耶稣说，神的国的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 这些有形的这种上帝的国度。所以呢，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哈，叫做已然跟未然。所以上帝的国的到来，现在就是在这种已然跟未然的之间。那这个已然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他的工作，不会再重复，也不需要再加添。那么未然呢，是指他还没有按照那种人可以好像有形的经验的那种方式来实现。所以我们是需要透过信心去领受这个已经实现的真实的那个 reality。它已经实现了，但是是需要今天我们透过信心去经历的。这个经历是真实的，是超过我们感官的这种经验的。它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但是它还不是按照那种非常外显的方式可以被经验到。那好，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四节。耶稣和他的门徒聚集的时候，他升天之前和他们同在40天，然后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交代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当时很想要跑回加利地，跑回原地去。耶稣特别交代他们，你们要留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要等待五旬节的到来，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些门徒听见这个话很兴奋啊，他们因为他们所有的期待跟这种大家都在期待这种以色列真正的复国啊，所以有一个强大的王朝出现，可以战胜地上的列邦啊，包括刚才我们以西结就看到的啊，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讲这个有一个强大的王哥哥要来攻打以色列，那以色列就把他们打败，就把他们干掉，然后以色列就完全的复兴，所以。他们也在期待这件事情啊。他门徒问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父凭自己所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句话呢，有没有回答以色列会不会完全的复国？没有啊。但是他说：“父是凭着自己的权柄来定时候和日期，也就是最终。”真正的以色列复国的那个时间，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它跟末日什么时候到来是一样，没有人可以知道的。那么，真正的以色列复国是什么？耶稣也没有回答，也没有回答说是一种有形的地上的复国，还是说一种教会的复兴，还是说是最终启示录最终那几章描述的那样一个属灵征战的得胜，以及最后新天新地的到来，那个叫做真正的以色列的复兴。好，所以根据这那种不同的对千禧年的理解啊，其实对这句话的理解也不一样啊。那如果我们回到前面那个结论的话，可能是指最后那样一种解释是比较符合全本圣经从头到尾的啊一个观点的。那耶稣给门徒的吩咐，就第八节啊，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这一节经文：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使徒去立根基的一个使命或者一个工作。使徒得到圣灵高抹的能力。为耶稣基督做个见证，其实就对于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也是在讲这种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啊，而使徒的见证是这个整个圣殿的基础跟根基。那么使徒行传我们可以这样子配合起来理解啊，这是跟上帝的国度有关的。所以如果大家下个礼拜我们会接着讲哥林多前书，讲到继续延续那个圣殿，说你们是上帝的殿，若毁坏上帝的殿的那人，神也必要毁坏他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的国跟神的殿在旧约里面其实都是有形可见的。那么随着圣灵的降临，那上帝的殿呢，其实就是每一个的基督徒啊。上帝的殿是人啊，不是场地，不是场所。那上帝的国度就是在这样一种 一个一个重生的人身上被彰显出来，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跟主联合，有基督的生命。所以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因为耶稣在你这个世界的中间，他来了。那每一个基督徒，因为跟基督的联合，所以把上帝的国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国就在这个世界的中间被彰显出来了。”好，我们再看一处，在约翰福音18章33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对比拉多的回答也是这样子。好，那当时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些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就是控告他，也是两个罪名。好，第一个当然就是宗教上面的颠覆。那第二个就是政治上面的颠覆，就因为他说他是自己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个王呢，就是要造反的意思啊，要跟罗马政府对立对抗，去造反的意思。但是耶稣对这个罗马巡抚的回答啊，他对比拉多的回答说，他确实是天国的君王，但是你想错了啊，就是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他手下的这一些所有的门徒，他的跟随者都会起来，按照世界的方式去征战，去实现这个地上的国。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这里又带来一个问题啊，就到这里，我们知道说天国到在这一个已然跟未然之间的状态当中，它是一种属灵的方式，靠着信心去接受啊，并且在这个世界上彰显的。那这不是意味着说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就是这个世界就跟我无关，或者说基督徒不应该去参与政治啊。我看到一个，其实我蛮想回应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说法的。前天我看到一个微信哈，不知道还在不在，我没有把它留起来。那里就说，我们一切都做得很好，这个我们有纯正的讲道啊，我们有这个有爱心的奉献啊，我们有基督徒的团契啊，但是我们对这个就是我们对同性恋是沉默不语的啊，我们对这个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恶行是默不作声的啊，好像这些事情跟我们无关当然，他那段话好像讲的，我这样复述出来好像是对的啊，但是他那个话其实讲的比较重，我觉得是有一些不能自相协调的地方。所以到底基督徒今天的这种文化使命是什么？我们首先不是一种透过文化使命去实现上帝的国度，因为上帝的国度是属灵的。但是上帝给我们呼召，让我们去做见证，其实这里是需要做一个区分，这个区分我可以引用提摩太·凯勒牧师的一个观点啊，他就是这也是一个蛮 popular 的观点，就是说教会它是区分为一种组织机构跟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或者说教会，我们单单区分教会跟基督徒两个层面啊，教会的使命就是见证或者说我们保守真理，我们在看顾这个人的灵魂啊，我们传福音，我们门徒训练，好，我们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治理上面的这种 政教分离的一个原则。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上帝可以呼召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去，他可以去从事政治，他可以去从事这种文化，就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潘霍华或者是这个彭霍贝尔他本身是路德宗的一个牧师，但是他也他最有名的事情就是去刺杀希特勒，那最后当然失败，他殉道了。所以他是作为他自己一个有政治上负担的人物去这么做，跟他作为教会这个机构的带领去这么做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子来考虑了但至少他去刺杀希特勒的时候，他没有在牧会了否则这个就分不清楚，这到底是一个基督徒的行为还是一个教会的行为一样的那个亚伯兰·凯波尔他也是一个例子，他成了那个荷兰的首相他从事政治成了荷兰的首相。那么他在牧会的时候，不应当过多的去像要回到那种政教合一的模式去影响政治。那相反是他辞去了这种神学院的院长的职务然后去竞选荷兰的首相他后来。所以就把这个教牧的工作就交给那个巴文克他自己就去在政治上面发挥神给他的呼召，或者是他的恩赐跟才华。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区分的话，当然这个是蛮值得再深入讨论的话题但是现在比较改革中比较公允的立场一般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区分教会和个人。或者说区分这种教会作为组织跟作为这个有机的一个整体因为每个基督徒是在这个有机的整体里面，所以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可以去参与政治而是说你跟教会整体的一个使命是有关系的上帝呼召教会的一个总体的使命是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守真理就是负责你看这个圣道跟圣礼就是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最重要的这些事情，都是在见证或者跟表征那个看不见的这个属灵的天国的真实，所以教会就是那个天国的看不见的天国的有形的一个的彰显，而实际上这种政治的这个地上的国家，在今天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就说不可能说以色列国跟教会平行对等，他们都是天国的彰显。OK，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结论好，所以这个其实往下讲还可以再展开那我们因为还有下面的一部分，那这张图在去年我们已经谈过，那因为跟今天谈的这个以色列跟天国的关系有关系我再把它放进来。这张图也讲到了旧约对于那个以色列的国度，对于真正的天国的那种预告或者是它那个预表的那个功能。所以那个真正的在天上的国度，这跟其实末世论跟圣灵论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圣灵的工作就是成就一种上帝完整的同在，或者说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我们在讲创世纪的那个解经的时候，也讲到说第一节跟第二节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其实是一个既是一个起始的动作，也是一个表示了那个第一节的天跟后面的那个天是不一样的观念。 第一节的那个天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领域，那再往后的那个地是空虚混沌，原本它那开始到后面整个六天的创造，其实都是对第一节的那个天的一个复制，一个 copy。所以第一节的那个天其实是圣灵，上帝让自己居住在他创造的那个领域当中。原来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他跟他创造的这个属灵的领域同在，所以有一个神学上的词呢，它不叫做道成肉身哈，它比较复杂哈，那个我不知道那个中文怎么翻译比较正确。道成肉身是指上帝的儿子，神的第二个位格，跟这个受造的世界同在，这个叫道成肉身。那第一节呢，其实是指圣灵的，跟他所创造，他充满圣灵充满了那个属灵的天，以至于上帝跟这个那个在上的国度，就成了一个敬拜上帝的天使天君敬拜他的那个，其实是一个神的在上的国度的一个描绘。那这不是一个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过度的解释啊，它可以很多很多后面经文的支持啊。那啊，今天也是时间关系啊，我也没有办法展开来讲。它后面跟尼希米记啊，跟整个很多旧约约伯记，包括到一直到新约啊，很多的解经都是支持这种的观点的。好，所以神的国呢，是它跟我们现在经历到的这个国度是，大概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好，我就在讲这两个事情的关系。所以以色列国本来伊甸园就是最早的那个在上的神的居所的一个影像，一个 copy 啊，神在伊甸园里跟人同在。那他怎么跟人同在呢？他创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所以上帝的形象在伊甸园当中。那么上帝通过立约跟他同在，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圣约神学跟上帝的荣耀的啊那种那个背后的那个神学的基础。其实那背后是很激动人心的，也是整个改革中的啊一个信仰的核心。就有现在有牧师在做这种努力哈，这个学者在做这种努力，就是把所有的主题都统合到上帝的荣耀里面去。那上帝的荣耀是怎么彰显？就是神的。以前我记得陈明雄问过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这个荣耀神，对不对？就是这个题目，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人立约，那么神的形象遵行圣约，就会使神的国彰显在伊甸园，并且所谓文化使命就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到整个受造界，彰显到全地，甚至彰显到一个更高的领域。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讲到那个人算什么，你竟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啊，意思就是透过那个分别三恶树的试探那个的时候啊，亚当不但是会成为全地的君王，他还会胜过那个属灵的仇敌，胜过那空中的仇敌。所以到时候那个神的荣耀要彰显在整个受造界，但是亚当失败了啊，所以一直等到基督到来。所以基督到来，希伯来书整个那个书卷的逻辑就是如此啊，就讲了他就成了那个救恩的元帅，为了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头去啊，就是因为他完成了那个亚当没有完成的这个使命啊，这个使命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为什么说以色列复国，因为他格局太小了啊，圣经在讲的是这个大格局的事情。是讲到这个真正的神的国度的实现的事情，而不是说地上一个以色列啊要胜过万邦啊，这个叫神的国，它是一个缩影，它是一个预告。OK， 好，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的 topic， 就是，好，稍微停一下吧，我们看看。我们来谈，可能是我觉得是讲不完，那还好，下次还有一次的时间哈。好，我们谈完以色列其实比较好讲，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哈，可以随便讲。但是我们要讲美国就不太好讲哈，美国就更加的不好处理。所以美国选举背后折射出一种什么样的冲突或者是一种价值观？ 我会参考一些学者的观点了哈，就是这是接着上一次那个现代性的题目往下讲的。其实现代化对这个世界的冲击很大啊，它改变了这种人活在那种传统或者古典的时代当中，对世界、对时空、对人自己的理解。这一点不但改变了西方，其实也改变了中国。所以中国在那个从五四运动以后啊，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要学习这个德先生跟赛先生啊。那在学习这种启蒙的精神，然后后来整个中国的49年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后来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的口号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所以小时候你会看到到处都是那个标语啊，这个四个现代化啊，那这个现代化就是这种现代性对啊那个传统的价值的一个包装，因为中国社会的内核它还是传统的那种人跟人的关系没有改变，对吧？我们在讲到中国文化的那一讲的时候，这分析过，但是它又要穿上一个现代化的外衣。这因为在现代化的最早现代化的这些国家里头，首先是强调个人的解放。我们讲到尼采，尼采就特别讲到这种个人的解放。但是这一点在中国我们是比较难看到的啊，因为在那种等级制度底下啊，人就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空间。那好，我们回过头来说美国哈，就美国。它在现代化的这种冲击底下呢，就产生了一些原来比较不那么明显的张力，也就是全球化对一个本地传统价值或者生活方式跟民族认同所产生的这种强烈的冲击。那美国这个国家本来就很特别，美国这个国家跟典型的这种民族国家是不同的啊，就是在现代化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对欧洲的影响，就是这种民族国家的产生。那中国呢？中国因为它这种中国没有产生民族国家，但是它产生很多民族问题，对吧？像这个西藏的问题，像蒙古的问题，但是它一直都是因为它没有民族自觉，但是在欧洲这些国家就慢慢的变成了这种民族的国家。那美国很特别。啊，美国本来一开始就不是以人血缘、人种、语言作为这种基础的民族认同的，而是将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理念来构成这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的基础，所以它被一些学者称为这种理念型的民族主义。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加入美国籍的时候，应该是要学习哈，就像现在我们教会案例长职一样啊，要经过学习，然后这个回答问题。那加入美国的时候，一样同样是经过这个过程，你要认同美国的价值，认同美国的理念，然后成为一个美国人。不管你原生的民族、原生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所以这就构成了一种美国人自己的身份认同。好，那么在当越来全球化越来越影响越来越大的一个时候。就有一种新来的各种不同背景的移民，对原来已经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的这些，特别是以白人作为主体的这群人，他们造成的这种冲击。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是可以感同身受的理解的。比如说，从前我住的地方厦门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小渔村虽然很多人说很漂亮。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文化，他那个就是一群本地人，他们以为这个厦门就是最好的，然后这群本地人又不太看得起外地的人，所以周边的人是会受到一些歧视的。那随着后来这种全球化，就是那个现代性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到厦门来打工、来工作、来生活，那他们就占据了这种重要的岗位啊，国有企业的 领导啊，各种啊，是很多这种有钱的私人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比较会打拼啊，比较肯干。那传统厦门人呢，就是很懒散，你知道吗？那他们也不屑，就是你们这些外来的人，那我有祖传的家产啊，有这种生活习惯，也懒得去跟你竞争。那慢慢的，他们就竞争不过这些人啊，所以其实他们对外来的人是有一种不满跟一种敌对的情绪在里面的。那我不知道这个类比对不对哈，只是我看到一些书籍，他这样讲，那我觉得有点像，就是有一些传统的白人的工人阶层，他们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利益是受到了损害的。那这个观察或许是有道理啊，因为我也认识一些远房亲戚也好哈，或者说一些在费城看到的一些这原来的居民也好，他们也确实是在从前就是他们生活范围就是很小的，因为美国的生活很安逸，他可能一辈子就住在那个地方，那是也没有什么生活的压力啊。平时当然他们有信仰的传统啊，平时主日去教会，那上班竞争不是很大，那下了班就是一种很传统的美国的那种家庭的生活。那后来像这种很多外来的民族进入以后，当然后现在我们会看到亨顿这个地区慢慢的就成了印度人跟这个印度人比较多哈，还有这种拉丁美裔的，还有一些一就是他们包括华人。华人在这个竞争当中都竞争不过印度人，对吧？因为他们太拼命，那何况更何况原来本来的这些美国的传统的白人，所以我们在美国大选当中，你会看到其实是这两个群体啊，他们的这种竞争，那么是以外来的新移民为诉求，还是说这些传统的白人？那当然，这种政治的竞选，这是一些因素，不是说我不是说用这个东西来解读美国选举，它背后当然是这些传统的美国人，他有信仰的背景，我们完全的承认就是反对堕胎啊，反对同性恋，这些都是基督徒应该坚持、应该支持的啊。那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爱传统的美国啊，就等于爱天国，是不是能够完全划等号，对吧？好，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基督徒一定要讲原则，要讲公义，那不能够被这种好像说屁股决定了脑袋啊，讲粗俗一点，就是你的立场来决定你的，你这种你的利益来决定你的立场啊，好像说如果说是民主党比较支持。对这种新来的移民的政策比较友好啊，我们就跑去支持民主党啊，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但是我们要注意说，并不是说共和党就代表了纯粹基督徒的立场啊，因为它背后牵扯的因素有这么多。那我举的其实是很小的一点，其实是很小的一点啊。所以现代化的这种流动性是会促进生活方式、价值观跟信仰的这种多样化啊。所以，整个原来传统美国的这种同质性就被瓦解了。那再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这种文化差异跟观念的分歧是不能被彻底的消除的。那么，现代啊，我现在看啊，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些题目哈，其实有些话题我不想讲得太公开化了哈，这毕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演讲啊，但是我们在教会内部，我们就聊一聊，我觉得没有关系。好像最近呢有出了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据说法轮功内部出现了那个内讧，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哈，他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法轮功他也吸引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国内有他有一些徒弟是从国内这种高等学校啊，比如说在北大还是在清华，他们在修炼法轮功，结果受到迫害。那他们一心追求真正的法轮功啊，他就跑到美国来跟随了这个李大师哈，然后就成了他身边的这个得意的门生。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就出问题，因为跟他想象当中那个高人不一样啊，他在他身边，他可以去网上看啊，具体的事情我不做过多的引申。那后来这个事情发酵以后，就有人出来评论啊，他就有人出来批评说，你看，法轮功就是一个他有这种精神控制哈，有这种，他本身就是一个操控人的啊一种一个比较一种一种宗教啊。那有人出来反对，就是那个反对的人就是说，你不能这样批评他，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啊，他们愿意，对不对？在法轮功这个集体内部，大家愿意去追求信仰，啊，信仰本来都是有超自然的部分，就是有跟现代科学不一样的部分。然后那个人就讲说，那你看人家基督教，你要这么说，那基督教也是邪教，啊，因为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在奉献，啊，也是这种，也是跟现代科学的这些理念不一样，啊，所以他把所有的宗教通通的泛化了。就是但凡是宗教，都应该遵循，就是美国这种好像是宗教自由的原则，你不能够去干涉，外人也不随意去，一个不信的人去随意的去评论他，就是一种不礼貌或者不尊重。OK，那好，我们回到护教学，就是说真正的信仰，它怎么能够体现出它的这种超越性，或者说我们要提的就是这个公共性的问题。啊，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私人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之所以相信我们信的是真理，就是因为它可以在公共领域被传讲，而不是被局限在一个私人的身份。好像基督徒进入这个公共领域，你就是一个美国公民，你就不能够谈你的信仰，你谈信仰是冒犯别人，但是别人也不能够指责你的信仰，因为这是你私人的自由，这是一个现代观念给人的一种洗脑。啊，或者就是要把上帝的那种，其实就是要把福音那个真正的生命跟能力截断。我们前面讲了，用了六七讲的时间在讲上帝的普遍启示啊，在讲神的普遍启示跟普遍恩典，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是一个神的律法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公共的约束力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去受造的。所以，当基督徒他传讲真理，把人压抑的那个真理，或者说把基督里面那个特殊的启示，在福音里头的对人性的那个救赎，真实的讲出来，并且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真的荣耀上帝的，是真正荣耀。透过上帝的形象，你把上帝的要求、上帝的律法见证出来的时候，这本身就对这个世界构成一个很有力的冲击。或者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彼得前书，我们是在讲护教学那段经文啊，叫那些毁谤你的人自觉羞愧，对吧？那其他的这种宗教或者是民间团体，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力量。因为所有的我们哥林多前书也在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分党？保罗为什么一直在反对分党？分党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一些人圈起来，变成一个小圈子，然后说你是属于这个小圈子的，我们这个小圈子最好最棒，而且你只能听这个小圈子里头那个头头的。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宗教也好，还是民族主义也好。啊，他们共同的问题是这样，他找不到一种人性共同的普遍的意义跟价值，而这一点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去体现跟要去突破的。所以结论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面对这个多元时代底下的啊，这种现代性冲击底下的美国社会，也许回到那个传统的美国不一定是最好的解法。而是重新要去向这个美国传福音，重新向在这个文化氛围底下的美国华人传福音。啊，我们应该透过这个福音的内核，重新进入跟更新当前的这个文化。啊，这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能到最后一次课的时候，我们会来讨论我们的方向或者我们的意向在哪里。 好，希望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没有太引起争论，或者我要去花很多力气去处理的地方。OK，那美国的话题就先到这里，就是供大家思考。我的不一定是结论或者是标准答案啊，就是些思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什么是？请说。对。这个时代很多人是啊，无神论者的比例越来越多了。你是说传统的美国人呢，还是说还是说不同民族的这些美国人
不同的种族都有，就
都有？
是说是 A。
对，无神论的比例在增加，但是那个我觉得在后现代那种不可知论的比例也在增加，就我不知道，有神也好，无神也好，我没有确定的答案，都有可能。都很好，你们这是个人自己的自由。那反而那种很坚定的无神论者，有，但不一定说真的占到非常非常高的比例。那无神论，
我没有这个公共。
对，无神论像一些那个理查道金斯哈，那个。写《自私基因》的那本书的那个作者，像有无神论的几个有名的斗士嘛，他们是很坚定的在捍卫这种进化论跟无神论的。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前面护教学也分析过啊，他不管是在前提上面，还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证据上，都可以很好的去对他进行反驳的，然后。只是他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了，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哈，我们再讲，就是当华人哈，中国人的这种老传统，跟用一个现代化的外衣穿在外面的时候啊，就变成很里面跟外面都很刚硬啊，所以你那个福音根本就传不进去啊，这是现在的一个现状。我们听一首歌哈，我看看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叫做《如愿》，它是去年那个一个国内电影的一首主题歌哈。那唱的人蛮多的，那个演唱者是王菲。啊，我们讲不要光听我讲很没意思啊，我们要听一下那个，那你们可能就要吐了。这个是不好 share。护教学其实应该多点这种多媒体课件的。
你是遥远的路，是你的呼吸的空气。
字幕看看有没有听清楚。这个呢？
你是遥远的路，是你的呼吸的空我心在你的眼眸，是你的清风，我是你成功的壮志不竭的努力，是你的相拥。然而将你所连接，愿你所见的笑颜。你的手打开山间，记得我牵你开门，来感受你在我空中的天。我要打开你的眼，也不管那天有多么伤心。 工人去弄点钱吃。他告诉大家以后打电话可以不用给他钱，我们乡上一定会有大桥，浦东会盖很多高楼。
实现梦想需要真理，能在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
那答应给我写一首。你是在开场风星光燃起的天空，是仰我着就把你唱成歌，是我之所来，你是我心中的习惯，时间的心让我将你留下，让我将你留下，好一点的见，因我愿的夏夜，一点生活看不上的街，今天的明天，一点生命的明天，天天我愿的真理的
好，这首歌大家觉得怎么样？歌词写得很好，对不对？而且很燃哈。那你们觉得它好听？为什么觉得它好听？为什么觉得它有点让人热血沸腾那种感觉？因为第一个它有意象，有意象；第二个它有末世论，啊，它有这种。好，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过得很好像人生很没有意义，但是他看到了一个集体的盼望跟未来的那种目标跟意向。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多人主张统一，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主张这个好像现在只是一个艰难的啊，往那个宏伟目标的过程当中的啊，那个曲折的路程当中的一步。所以这个就是现代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真正的圣经的世界观。因为这个世代就是有末世论，有这种有意象。那如果我们没有给他看到真的救赎，没有看到真正版的天国，正版的意象，真的拯救，真的人的意义，人就会迷失在这种构建出来的意象当中。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分享这首歌哈。我们可以比较理解今天的中国跟中国人，他们一些为什么不来教会啊，他们为什么他心里为什么明明有很多痛苦，很多纠缠，很多罪，但是他很坚持一些东西啊。OK, 那么我想其他的部分我们先停在这边。我们最后啊，就看最后这一点啊，第三个。回到上帝无误的启示啊，作为教会的根基，然后跟这个深度现代化的世界去对话。基于我们正统的韧性，具有神学深度的世界观， 和健康的教会治理啊，带出来一个真实的天国的样式，并且是坚持大使命啊，以教会为导向的传福音和门徒训练，这些都是我们在 PCA 五十周年啊，我们那个特会里面我们得到的这些重要的结论啊，跟 PCA 的意向和遗产啊。所以好，我们就到下周再来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好了。这个礼拜我先把录像停掉。